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闲踏清凉月个人电台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索达吉堪布《苦才是人生》这本书中第二章的一些内容。宁与君子结怨，不与小人为友。他们为了承办一件事，总在心里筹划盘算，但口中说出来的话却仿佛与此事不沾边的另一件事。他们喜欢用这种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既是狡猾者的本性，也是我们常说的口是心非。如今道貌岸然的教化者特别多，他们为了获得一些利益，比如钱财、名声、权势，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救度天下苍生，为了人们的幸福安乐，乍听之下定会为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胸怀所感动，但落到实处时却令人大失所望。他们非但未曾利益别人，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伤害别人。这种人常说我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但实际上却是为了他自己。他们为了承办一件事，总在心里筹划盘算，但口中说出来的话却仿佛是与此事不沾边的另一件事。他们喜欢用这种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既是狡猾者的本性，也是我们常说的口是心非。关于这样的狡猾者，古往今来特别多。古印度有一个憨厚老实的人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得到一个金瓶，却不知其价值，于是向旁人询问。一个狡猾的人对他说，这是金瓶，价格昂贵，我们应该共同拥有它，因为找到金瓶的是你，而发现其价值的是我，所以我也有权利享用。憨者觉得有理，便爽快地答应了。他们商量把金瓶埋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，需要时一起来取。事后狡猾者心生一计，为独吞金瓶而将其转移到别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邀憨者同去挖取金瓶，却不见金瓶踪迹。狡猾者先发制人，对目瞪口呆的憨者大吼，一定是你把金瓶偷走了。见对方吓得愣在那里，狡猾者于是顺水推舟，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，嗨，算了，只怪我们运气不好，金瓶可能是长翅膀飞走了，自认倒霉吧。憨者缓过神来，并未按狡猾者制定的套路走，突然大声说道，我绝对没偷，否则当初就不会答应与你共享，肯定是你偷了。狡猾者见一招不灵，又使出第二招，你不承认的话，我们可请国王决断，弄不好可要坐牢啊。狡猾者想以国王和坐牢来威胁对方，凭自己的小聪明和能言善辩获胜，但憨者心胸坦荡，毫无惧色，一口就答应了。到了国王处，狡猾者抢先陈述经过，并一口咬定是憨者偷了金瓶。幸好国王是位明君，他说，你的理由不够充分，我要调查核实。狡猾者又说，我有个好主意，不如明天我们约个时间一起去埋金瓶的地方询问土地神。国王同意了。狡猾者回到家中，唆使父亲假扮土地神。第二天一早，父子俩到了藏金瓶的森林，儿子把父亲装进一截朽木，两头堵住，只留了一点供呼吸的缝隙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才去与国王等人会合，一起来到藏宝之地。狡猾者说，请土地老爷显灵，指明偷金瓶的人。此时从朽木中传出了土地神的裁决，是憨者偷的。国王觉得有些蹊跷，但默不作声。憨者急了，用力推摇朽木，你说是我偷的，可以把我烧死，但我认为你冤枉了我，所以决定先烧掉你。说完就从口袋里掏出火石，捡来树叶枯枝，要烧这截朽木。狡猾者见势不妙，急忙上前阻挡，不能烧，否则要受惩罚。 憨者一把推开他，有什么不能烧的？烧了他之后就烧我。火焰上燃越来越旺，烟也熏进了木头里。土地神实在忍受不住了，大喊：放我出来，我不是土地神。至此，狡猾者的阴谋完全失败，金瓶也回到了憨者手中。可见口是心非的狡猾者常爱故弄玄虚，耍弄伎俩，最终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害人不成反害己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宁于君子皆怨仇，也莫于小人皆亲友。因为即使与正直的君子结下了怨仇，但他们遇到对众生有利之事，也不会因为与你有矛盾就从中作梗，反而会尽力相助。但狡猾的小人却截然相反，且不说与其结怨会遭报复，就算与之结为亲友，也无法避免他们的暗算。纵然你真心对他，但因其本性卑劣，也不会懂得知恩图报。即使你平时一直关心他，但只要偶尔发生一点小摩擦，他就会怀恨在心，一有机会便会变本加厉地损害你。尤其当涉及切身利益时，他更加会不择手段。因此，在与别人交往时，先观察他的人品非常重要。